各位来宾，大家早啊。那个，今天早上，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成大材料系张延辉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他这几年来的一些心得啊，就是微小世界是如何运作，就是来谈一谈所谓的微机电系统啊。那张教授他是毕业于成功大学机械研究所的博士班，那早期服务于工研院啊，那个金属工业研究所，那金工所现在已经并到材料研究所，然后他在72年回到成大任教啊，那成立了在前执委翁正义执委的那个授意之下啊，他成立了成大的微系统中心。那今年啊，算是从去年开始，张教授也获聘为成大的特聘教授啊，然后。他一路走来啊，他对于这个研究工作他是蛮执着的啊。那等一下各位可以好好聆听他这种精辟的演讲，那讲完之后，这个我们希望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你们应该勇于来跟他共同的来分享他的这个结果的话，你要勇于发问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跟生物科技一样，我们所谓把它并列为21世纪一个新的挑战啊。那我本人在去年3月啊，也曾经在这里主持了一场，那个时候，去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联合大学啊，那现在已经退休，然后转到高一的香水化妆品系。啊，这个各位假设对这个化妆品有什么要跟我们共同来互相研究的，有空麻烦可以请各位到高一第一教学大楼10楼来啊，我们的研究室在高一第一教学大楼的10楼啊，谢谢。
校长、各位贵宾、各位小姐、各位先生。今天非常高兴来这里跟各位这个讲这个微小世界是如何运作。那基本上我们讲的是微系统，但是各位恐怕对微系统这个名词啊，那么它可能很陌生，不晓得微系统到底是些什么东西。那么其实微系统它是近十年来，也不能说近十年来，大概是从1990年以后到现在已经15、16年的这个时间的发展。那么基本上它最早的用途是在太空方面的，那么它是美国 NASA 这个他们因为在太空上有很多的这个零件必须要发射到太空去，所以它必须要做得非常小。那么后来他们利用这个微系统的这个零件，那么可以使得气体的流场发生改变，可以使一个很大的飞机战斗机那么很快速的翻转，那么只要它放在把这个微小系统放在它的这个机翼上，那么它经过这个控制就可以翻转的非常快。那么因为有很多这样的用途，军事上的用途，所以慢慢的它变成民间上的用途也越来越多。那么比如说我们后面会讲，那么这些事情呢就变成使得整个微系统在这个民生的工业上呢越来越重要。那么尤其又是最近的这个资讯或者是电子工业的发展，那么往短小轻薄方面去发展，所以变成各位的手机可以做得这么小，早期的手机很大，那车上的这个行动电话相当大一个，那么现在可以变成非常小的。 那么电脑现在也可以变成这个掌上型电脑，所以很多的零件的这个微小化，那么使得生活上或者是科技上越来越进步，生活越来越方便。那么微系统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我们把它分成几个这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么过来就是讲这个表面的微系，表面的加工，这个立体的一个加工跟它的一个应用，跟它的应用。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各位讲的就是说，希望各位了解到第一个什么是微系统，那么第二个它是怎么去加工的。当然这个加工的地方各位有些学生呢可能会很有兴趣，那么其他另外一些社会人士可能对它的应用可能会比较有兴趣。那么这个地方我大概会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很简单的介绍。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最近很热的这个纳米跟我们所讲的微系统，这个 micro 跟 nano 到底是什么一个分别。那么这个 nano 就是纳米的科技啊，其实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啊，它是早期是从微系统这个领域那么慢慢的发展的到纳米。那么微系统跟纳米的技术到底是什么一个分别哈，我先各位做两个地方来这个介绍。第一个是这个微系统这个方面的话，它的这个尺寸的大小是10^-6次方米的哈。我们晓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微米啊，微米的这个尺度我们来看的。那么另外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微米的这个尺寸来做一些 IC 的话，作为这个电晶体的话，那么大概是以目前的这个工业大概是在0.065个这个纳米哦，在现在的这个半导体的话，现在这个65的这个科技现在是已经可以有量产的这个技术了哈。那么这个微米的话呢，大概是在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点了。那么预计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半导体的技术啊，可以达到这个0.035的这个微米。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晶片上，在一个微小的晶片上，大概有9000万，就是等于是900亿个这个零件，我在一个单一的这个晶片上，我们大概可以摆上有900亿的这么多的一个零件。那么假设是纳米的话呢，它的是这么大，就在纳米大概是10^-9次方，10^-9次方米这么小的一个单位。那么在每一个晶片上呢，可以有1兆个，就是10亿，大概有1兆个，一个晶片里头有1兆个元件，一个晶片我们可以摆1兆个元件。所以你看纳米跟这个微米那么之间的差异啊，之间的差异很大。那么纳米当然是在原子的这个大小的这个地方来看的。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讲纳米，我们是讲的是微米。那么这个微米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微系统的零件，它的这个尺度就在微米。目前的这个技术啊，假设是一个可动的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它还没有办法达到纳米的这个尺度，它呢只能在微米的尺度来运作。那么这个微系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那么这个微系统啊，它基本上是一个系统，不是很单纯的一个晶片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主要的就是说，它必须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个系统的技术呢，是一个系统它必须包含3个主要的一个构件，一个系统必须包含3个主要构件。一个主要构件就是所谓的感测器，所谓感测器，它可以感测到外界的位置，可以感测到外界的这个气体，环境上的一个气体， 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影像啊、整个影像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你可能想到的这些东西，那么它都可以有感测的讯号，我必须采取这个它的这个影像，或者是采取它的这个它的功能以后，那么经过这个感测器把这个讯号输出到一个微系统里头，当然就是输出到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模组的一个运作，一个计算的一个运作，那么这是一个控制方面的，这是属于电脑控制方面的一个processor 啊，一个运作。那么经过这个电脑的运算以后，外界的感测经过电脑的运算以后，把这个讯号再传给一个制动器，传给一个制动器。制动器就是说它是可动的，那么这个制动器呢，它可以是一个马达，可以是个马达，可以是一个微棒。我们是一个微棒，微棒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液体的时候呢，它就必须要把液体的这个传输，液体的传输，那么把液体这个吸到这个棒谱，然后利用棒谱把它推出去。那么不管是马达也好，是微棒也好，那么当然假设是马达，那么它可以做成一个微小的机器人，微小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微小的机器人呢，它可以在这个管路上里头自由的这个行走，比如说一个核能电厂，那么核能电厂它这个管路假设碰到管路腐蚀的时候，那么我们人或者是仪器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管路里头去监测它有哪里有这个破损，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经过一个小的微小的机器人，那么在管路里头行走，那么它有这个 sensor， 它的 sensor 就是一个照相机，现在的 CCD 啊，我们的这个照相吧，那么照相机照射到它的管路的这个破损的形态，把这个影像通过机器人传送出来，用微波的方式传送到电脑里头，由电脑的荧幕把它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就变成它有感测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机器人它是里头有很多的复杂的这个零件，因为它必须转弯，必须行走，那么里头就有微小的马达，在这个机器人里头，那么机器人它里头还有微小的这个电脑，那么它透过这几个组合，那么它可以把讯号传输到这个检测的人员，由电脑透过电脑发现说它在什么位置上有什么破损，那么这个做一个电脑的诊断，那么这个在很多工业上，这个他们一直在发展，因为这个机器人它不怕辐射，我们晓得这个核能电厂里头它有很多的这个辐射能，我们人根本不能进去，它就透过这个机器人的方式，那么可以做这个人的这个不能做到的一个事情。那么整个微系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它包含了几个，就是感测制动器跟这个运作电脑方面的运作一个 processor。那么当然要复合这样一个微系统，那么它要有很多周边的这个技术。那么周边的技术是什么呢？它必须要有个系统的技术，怎么样组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工程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一个这个 microtechnics， 就是它这个微米的一个技术。微米的技术现在没有问题。以台湾来讲，台湾的这个电脑的这个半导体工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是跑到6-5纳米，目前在研究3-5纳米。那么6-5纳米，我们刚刚讲过，它是0.065个micron的微米。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在微米的这个层次，在微米的层次。那么微米的层次，当然我们以现在的电脑的这个电脑的现在的半导体，台湾的半导体的这个技术啊，早期的4寸的、8寸、6寸的、8寸的这个技术，那么现在已经是落伍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假设能够把它转换成微系统的这个制造技术的话，那么当然就是非常驾轻就熟，非常方便的驾轻就熟，在台湾的这个技术一点都不缺。那么材料上非常重要，说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微系统技术，没有材料的功能，没有一些功能性材料，我们几乎是办不到，几乎是办不到。所以材料在这个微系统技术里头，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另外的这个 process engineer 就是他这个整个这个工程，整个这个制程的运算的制程，它非常重要。那么它的应用方面应用到哪里呢？应用到医学上面的应用，医学应用非常非常多。我们现在的医学开刀，为什么不要说一个开胆的话要划了十几公分的这个刀口？不要，它只要一个一公分的刀口，我们就可以把它手术完成。那么不管你是开胆，或者是开所有的这个腺脏结石，或者是肝脏胃里头的，那么完全是以显微手术。那么这个显微手术呢，就是拜微系统之事，没有微系统的发展，那么我们也没办法办到。我记得我在这个1997年在德国的施图家，他们办了一个微系统的一个 workshop， 等于是研讨会加展览场。那么那时候他们就有这个所谓的 endoscope 就是一个我们吞的胃视镜，所吞的胃视镜，他们就有这个显微手术的这个手术刀。那么说他们的发展就是说，我开刀只要开两个洞三个洞，一个洞大概是一公分以下，然后他就这个显微手术插进去，一边是可以看，就是 endoscope 可以看，一边是带有剪刀的，有夹子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刀具完全由体外来控制，那么这样就可以有看的有手术的，那么这样子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开刀。那么这个对病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福气的一个科技。那么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几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耳朵可以植入一个微系统所做出来一个元件，耳聋的中耳聋的，我们植入一个元件就可以恢复听觉。那么眼睛也盲的，我可以植入一个 CCD 放在我的这个视网膜上，或者是在这个眼球上面，那么可以做一个微系统的一个矫正，用微系统的这个元件来矫正。那么现在各位假设这个注意到一些新闻的话，我们现在不是吞胃视镜，我们是吞一个胶囊，小小一个胶囊吞进去。那么这个胶囊里头它有视觉系统，有微波的传播系统，那么这个吞进去以后，我们胃壁的影像，它透过微波的传输到电脑，医生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哦，不必要吞胃视镜，胃视镜吞得很痛苦，但是吞一个胶囊还是很简单。所以这个就是微系统的一个进步，微系统进步。当然微系统它除了医学上面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他假设是比较严重的，他必须要长期注射的，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微量的定量注射，微量的这个补药的补药的机器。那么现在说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每一天要这个抽血，要自己检验这个血糖，很痛苦，因为他要有针插到你的皮肤里头去，那么他很痛。但是我们晓得蚊子叮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痛，蚊子叮的时候我们都没感觉，那蚊子叮了没感觉，为什么微系统不能像蚊子那个样子都没感觉，但是可以把血一拿出来？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研究蚊子的这个鼻子到底是有多粗，我们的神经到底是分布多广。那么我们这个要制造一个这个针头，那个针头的大小就是要比跟那个蚊子的那个吸我们叮我们那个皮肤的那个大小一样。那利用那么大小来叮皮肤的时候，那么又有一个这个微系统的这个 micro pump， 用抽的方式，然后把这个血液抽出来，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的又不痛，但是呢又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么这是微系统还在努力的一个目标。那么很多这个事情，人体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微系统里头都可以办得到，因为依照人的结构、人的这个分布，还有生物的这个关系，我们都可以模仿生物的那种机能来用到我们的人体上的一个工具，那么让我们的这个医疗上的医疗方面，人的受苦越少啊，医疗越容易。那么这是一个医学上面的。那么在汽车上，汽车用的非常多，汽车的感测器、制动器用的非常非常多，这个微系统用在上面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有所谓智慧型的悬吊系统， 它会感测到这个路面的这个不同，可以自动驾驶。我们一部车子不要用很多的驾驶，它可以自动，现在电子它已经这个发展出来，它可以自动驾驶，那么可以跟前面的车子保持距离，跟后面的这个倒车的时候不要被撞到。像倒车倒现在还是要靠人工，但是呢它可以，我们早期出来的时候我就一个构想，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自动测距，然后呢信号回馈给刹车，我只要快碰到某一个距离，我就自动刹车，启动自动刹车。那这样子你根本就是不会发生这个碰撞，在高速公路行驶就非常安全。侧面的车你可以测到，后面前面都可以监测到，而且它自动驾驶。那么这个汽车上它是也是朝这方面发展。那么另外在保全方面的，在环境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毒气的监测，在工厂里头毒气的监测，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工厂，它很多毒气。各位不晓得半导体工厂，我以为它环境非常好，那它整个都是无尘室，要冷气，环境非常非常棒。其实各位不晓得，半导体工厂的毒气是多，它每一种制程都要毒气，而且毒气是非常非常毒的，它不能够有丝毫的这个泄漏的。所以里头机器本身要有监测器，你的供气系统要有监测器，你的废气处理要有监测器，这个监测器非常多。那么在工厂里头监测器也是非常多，那么这些都是环境上的一个监测。这个监测呢就是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不是台湾经常每一年到冬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因为一氧化碳的中毒过世了，就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呢在北美的几个州，在芝加哥北美附近的几个州，他们就有一个严格的立法规定，你只要是一个房子，房间一定强迫要装设一氧化碳的感测器。因为他们在这个北方的时候啊，他们的冬天整个房子都是要暖气，他们房这个空气是封闭的。那么这样子你只要有警报器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环境这个不干净，马上就可以做这个处理。但是台湾没有，所以台湾有每年有很多的这个一氧化碳的这个这些牺牲的这些人，非常可惜啊。那么我是觉得一氧化碳的这个监测器呢，倒是对台湾来讲应该是蛮重要的。那么另外是这个 robot 就是一个机器人，我们刚讲到的机器人，微小机器人。那么另外是各家庭里头的这些设施。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刚讲过，这个材料在微系统里头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材料的特性呢，对于这个一个系统的一个性能的一个增加。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脑里头的硬碟机，电脑里头的硬碟机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微系统。那么它是怎么典型微系统呢？第一个是它这个整个记忆的这种硬碟，它的材料是一个磁性材料。那么这个磁性材料呢，早期磁性材料它是在20年的时候，大概每单位平方英寸大概是只有几个这个 gigabyte， 几个 byte， 几个 megabyte， 几百个 megabyte。 那么到这个今年2007年，那么已经是达到60个，商业化，我讲的是商业化的，每英寸大概是有60个 gigabyte， 60个 giga 是10的9次方这个 byte 啊，就是一个讯号的储存的那个单位啊，10的9次方。那么现在一个努力的目标就是每一个平方英寸要100个 gigabyte 到150个 gigabyte。 那么为什么可以到达这么高的记忆密度，单位面积啊，可以有这么多的讯号，记忆的讯号，你这个主要的材料上的一个研究，在材料上的研究。那么这个西方是到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写的太 giga 160 giga 太那个了啊，因为其实我们目前不要到2020年，我们大概是在这个2008-09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达到160 giga。那么这个电脑的一个材料上的一个进步，这是磁性材料一个进步。那么我们说这个微系统 它本身的这个微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我们就是以半导体的这个技术来看的哈，就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基板，这个基板呢我们现在是在 0.8 个 millimeter， 它的基板厚度，一个细晶片呢、啊、它的厚度是 0.8 个 millimeter， 那么这样的一个厚度，那么上面呢我们要放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材料，这不同材料呢它有导体，有这个绝缘，有我们的这个零件所需要的这个材料，那么总共放了六七层的这个材料，那么这个地方呢每一层大概是在一个 micro， 就是微米的一个层次里头，那么这样一层一层的叠上去，那么这个叠上去当然这是要利用这个半导体的制程来做，那么中间加上很多的这个这个特殊的一个制程，那么这个不同的制程里头就是像这个样子，它里头啊就是像一种这个大楼的一个架构，那么这个大楼的这个钢铁架构啊，它每一层每一层每一层都有它不同的这个工作，有不同它不同的工作，那么整体从这个微小的方式来看的话呢，那么它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在 IC 我们所讲的这个基体电路它不会是镂空的，基体电路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那么一层密接的非常好，但是我们在微系统里头呢就必须要，因为它有可动的部分，比如像一个马达，微小马达它必须有个转子，这个转子它要动，那么动的话你不能密接啊，所以你必须要镂空的地方，我们虽然它每一层还是非常的这个要有轴承，要有这个转子等等的，或者是一个 propeller 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技术跟一般的 IC 的这个制程技术又不太一样，它又不太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IC 的 silicon 的这个晶片，那么怎么样来变成一个微系统啊？我们说这个 MEMS 是一个微系统啊， MEMS 就是一个微小的电机械的一个系统， M 是一个 micro， E 是 electron 的电子，这个 M 是 mechanical 机械， S 的一个系统，是所谓的微系统，微机电系统哦，它是这么写的。那么另外微机电系统它衍生出来，它有这个 MEMS 啊 ，MEOS， 这是微电光机械系统，它把这个光的这个讯号，把光的这个零件，把它做到微系统里头去。那么后面我们会有一些例子会讲到这个东西啊，它光的零件把它放到微系统里头去。那么这个时候有什么用途呢？因为光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那怎么重要呢？原来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日本他们有一个白皮书，科技白皮书，他们发展科技的白皮书，他们就预测在2010年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科技有60%以上会是跟光有关系，所以他们的光学技术会占整个科技的60%，那么这是非常重的一个比例。但是呢为什么会这么重？因为光学这个东西啊，它可以避掉电磁波的干扰，避掉电磁波的干扰，那么电磁波没有办法干扰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这个速度，它处理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那个光的速度就是比电子跑得还快，所以这个光把它做成这个微系统，那么当然它就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可以做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生物方面的一个东西，那么化学的一个微系统做什么东西呢？这个跟医药跟化学反应物有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微系统做一个微小工厂。各位没有听到啊，我下面这次没有把那个微小工厂的这个那个图把它拿过来，它在一个两公分立方的这么大小里头，它就是一个微小的化学反应工厂。那么这个反应工厂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很多的化学药品非常非常昂贵，而且你要合成这个化学药品有时候很花很多的这个金钱跟精力，很多的时间，那不如我把它做成微小的工厂，我所用的这个材料非常非常少，那么这么少的一个材料，它可以有一个大的工厂，大的实验室的功能完全一样， 所以它这里头我们就必须要发展很多的微小的泵浦、微小的流量计、微小的这个管路的流体的这些管路，那么很多的这个流体上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有所谓的这个电泳的电泳的技术进来了。我们电泳干嘛呢？电泳就是要来分析不同的成分的化学成分的，它可以分析化学成分。微小的这个光谱仪它就进来了，微小的光谱仪干嘛？它就可以用来分析这个成分的光谱。那么很多的，因为原来的光谱是很大的一个光谱仪，我现在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chip 一公分大小，那么这个就是微系统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微系统呢，它有这些这个只是浅浅的例子啊。这个蚊子在叮人的时候，那么它的尖尖是怎么一个形态？大概是蚊子是长成这个样子，它的大小我们这是40微米，这个单位是40微米，所以你看这个大概是50微米左右，因为蚊子的这个那个鼻啊，在叮人的这个鼻大概50微米，那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去做50微米的东西。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制作的啊，就是一个历史啊。那么像说我们这个微小的齿轮，这微小的齿轮，这是一个虫，这是什么虫呢？这非常微小的虫，是个跳蚤，这是个跳蚤。那么跳蚤这么大，小小的一个虫，那么每一个齿轮就是比这个小很多。那么你可以看到齿轮的这个运作啊，这是一个微系统的一个零件。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表可以作为便宜？这个表80块、100多块就可以一个表。那么这个表里头有很多齿轮，这个齿轮怎么这么便宜？各位不要忘记，我们一个八寸的晶圆，我利用微系统的方式来做，一个八寸晶圆可以做上万个、一两万个齿轮，一个晶圆片。那么，而且它的这个制程很简单。制程只要经过几个过程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制程，所以那个齿轮就变成非常便宜。因为我们利用后面有一个制程叫做 LIGA， 有 IGA， 那么这个制程它要利用电柱，利用这个射出成型，用电柱，那么在就可以做出这个零件微小的齿轮，一下子一堆，一天可以做几十万个齿轮，那么所以变成我们这个表一个80块。或者是100多块，那么这个这么大小啊，是一个 millimeter， 当然这个是一个微系统的一个做出来一个结果了哈，我们先不管。那么这是第六，我们刚刚讲过的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怎么制作。那么我们有分成这几个技术，就是微系统的技术，一个是所谓的一个体的一个微系统。那么这个是利用这个腐蚀，我们把一个基板，比如说我们基板刚刚讲过细晶的基板呢、啊，它是0.8个厘米。那么0.8个厘米的话，我上面假设镀上一层薄膜，这层薄膜叫是一个一麦，然后呢我要开一个洞，要把这个薄膜变成一个微棒，那这微棒就是只是一麦的这个厚度，那么其他都是空的。那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个细晶片的一部分限定的面积把它腐蚀掉，那全部腐蚀掉，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可以把这个细晶片整个这么厚度把它这个加工的，这样我们就叫它是一个体的一个微系统微加工。那表面的微加工就是我们细晶片上面镀好几层的，那么这个镀层呢，我们建立镀层以后，那么经过这个腐蚀，经过这个微影腐蚀的这个工作，那么可以把这个镀上去的薄膜做成这某一种适当的一个形状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微加工。那么另外一个是 LIGA 就是我们是比较深层的结构的，那么这样一个它的这个厚度可能是几百麦，但是宽度可能只有那么几掰，那么这样的一个很深的这样的沟槽，这样一个形状的，那么大概就是要用这个 LIGA 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体的微加工的， 啊，像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基本上，这是一个晶片的表面，那么这是一个晶片的一个立体，它的厚度是这么大。那表面呢，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开一个薄膜，开一个薄膜。那么这个地方是开一个悬臂，啊，这地方开一个悬臂，底下是空的一个悬臂。那么这个地方也要开一个nozzle，nozzle 就是一个喷嘴，啊，开一个喷嘴。那么要开一个洞，啊，开个洞。那么这个地方呢，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细晶片整个吃穿，把这个细晶片吃成一个沟槽，那把这个表面的这个薄面留下来，把四颗留下来变成一个悬臂，悬空的臂。那么这个悬空的臂呢，它就由这个有它的作用，它有它的作用。早期的这个加速度硅，早期的加速度硅啊，就是一个悬臂，最简单的。那么这个加速度硅是什么东西啊？它是用在汽车上，汽车的这个气囊要爆出来的时候，它什么时候爆出来？就是要看它的车子的撞击力有多大，产生多少 G， 多少加速度 G 啊。那么一个 G、两个 G 要控制它的敏感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控制它的敏感度由这个的长度，或者是这边加一个重块，一个重块，就是一个悬臂，然后加一个重块，那么它就摆起来。那么看重块的设计上，重块的一个重量，那么这个时候就我们就可以设计这个加速度硅本身的一个敏感度。那么看这个汽车的胶囊什么时候爆，啊，什么时候爆，有碰撞的时候它才会爆。那么汽车的这个安全胶囊就是因为有加速度硅的发明，没有加速度硅啊，大概这个安全胶囊还不能够有了啊。那么像这个nozzle这个喷嘴啊。那么这个地方主要就是 membrane 这个东西，就是要来做这个流体的这个喷嘴的这个开口的大小，它会变成一个阀耳，我们所讲的这个阀耳一个开关啊，这个东西很妙的，流体的一个开关，它不是这个阀耳的吸进来的液体跟出去的液体，它一个泵浦一个薄膜的泵浦在那边运动的时候，那么当然它只要开两个不同方向的一个开口的这样的一个 nozzle， 你就可以做一个两个一个valve。那么刚刚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我们可以这个看得比较清楚。那么这是一个表面的厚度，那么这是白色的部分是把它切，用腐蚀的方式。那么这个细晶片怎么腐蚀呢？我们就是用这个 KOH 的溶液啊，KOH 的溶液就是氢氧化钾的溶液去做腐蚀，就可以腐蚀成这样子。但是呢，你要腐蚀这个东西啊，要腐蚀这个壁啊，这个地方恐怕这个要看这个晶体的这个方向啊。我们再做这个详细我们不讲。那么这是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你镀上去的这个层，金属层或者是这个不同的层，那么经过不同的腐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有这些元件，不同的元件啊。比如说，这是假设我只是两层，那两层是什么呢？我可以是一个sensor， 这是一个加速度硅的一个 sensor， 我只要做两层的这个薄膜，经过腐蚀，我就是一个感测器。那么假如三层的，那么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转动的一个齿轮的，啊，转动的齿轮的一个叶，这边有个一个轴承，啊，这边有个轴承，那么外边是一个齿轮，那么有个马达这样的一个的，那么这是可以有三层的，那么四层的，那么大概是，有这些不同的这个有马达有叶，上面还有一些这个连线的，啊，那么五层。那么这经过这个马达的转动，可以控制到别的地方去的一个微系统的这样一个设置，所以大概可以有五层、六层、七层的话呢，那么大概就可以完成整个的一个微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表面的一个加工的话呢，那表面的加工，那么当然有几个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sensor 只要是表面的加工就可以了。 那么 actuator 有一些 actuator， 有一些比如说 net， 我们做个 net， 或者做一个这个 pump， 就是一个薄膜的一个 pump， 薄膜的一个泵啊，薄膜的泵。那么这个都是这个薄膜泵是属于这个制动器，那么感测器，那么这个东西呢，有时候我们只要三层的这个表面层，我们就可以做到了。那么总共的话，大概不会超过七，不会超过七层。哎，这个刚刚有了。那么这七层，我们比如说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形态啊。这是个基板，细的基板。那么第一层的话呢，我们大概是要加这个氮化物了，就是细基板的去做氮化处理，把它变成 SiCN4 啊，做氮化处理。这个氮化处理这一层呢，因为它氮化锡的这个材料啊，那么它韧性比较好，比锡韧性比锡好，比这个 Si 好，它的这个比基板的它韧性比基板好，所以我们通常可以利用这个氮化锡这一层呢、啊，来做一个可动的这个一个薄膜，然后上面呢可以镀上一层这个SiO2 当作是绝缘，然后在上面镀上这个光阻剂。那么这个光阻剂，那么经过这个微影的技术，就是我们有一个像底片这样的一个，像底片，我们照相的底片这样一个图案，看你要做什么图案，先设计好。那设计好的时候呢，当作是一个光照，那么这个光照呢放在这个光阻剂上面，然后经过这个紫外线的曝光，那曝光以后呢就变成这个正式的照片啊，正式的照片经过显影定影，把要的留下来，不要的把它这个去除掉。那么这样子以后，我们再经过一个腐蚀，这个腐蚀呢，就是把我们底下这一层的这个形状要把它做出来，所以变成我底下这一层形状只要这一块就好了。那么经过腐蚀以后，这个全部把它洗掉。那么这个光照，这光阻剂留下来，就是要保护这一层，不被这个腐蚀液把它腐蚀，所以最后我们再把这一层也拿掉，所以变成只剩下这一层啊，就是我们所要的，这是所谓第零层的。那么在每一层这样的一个材料是这样慢慢的一个叠上去，这样不同的一个工程啊，这样不同的工程铺光照，这就是要重复的去铺光阻剂一层光阻剂，然后重复的去铺光，去显影定影，做第一层第二层，那第三层还是要经过这光阻剂铺光，然后再显影定影，那么第四层还是要经过同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总共就七层。那么这是所谓的表面的这个微加工。那么当然有所谓的牺牲层，为什么要牺牲层？牺牲层就是你要做一个转子，这个要转动，那么要转动要把底下的这个东西拿掉，那么这时候呢，那一层就是牺牲层啊，牺牲层，因为你必须要从最底下建构上来，有牺牲层，然后有这个转子，那转子的形状定好了以后，我再把牺牲层把它吃掉啊，牺牲吃掉，那么就变成转子那一层就是留下来，中间就是空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马达的一个转子，那么这是所谓的牺牲层。那么这些详细的东西啊，我想各位也没有兴趣听这个，那么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把资料留到这个网站上，那么各位可以慢慢看啊，可以上网去看，那么这东西我就不再详细的做，不再详细的看。那么它的结果啊，它的这个结果，我们说这个 HF 氢氟酸是这个非常厉害的，不要跟皮肤接触的话马上就烂掉，这个非常危险的东西。那我们这细晶片的腐蚀啊，有很多地方你就是要用到这个氢氟酸，氢氟酸把牺牲层洗掉，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层都是 SiO2， 就是二氧化锡。那么二氧化锡做牺牲层，你要吃它，要把它洗掉，那么就是利用氢氟酸。那么氢氟酸洗掉最后以后，就是把这个东西洗掉，把这些东西洗掉，剩下这个留下来，这个就是这个转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动的，可动的，就是马达那个转子，这是可动的。他们这个东西呢，就是限制这后面做上去的，算是一个轴心，就是轴承， 限制外面做的比较大一点，是不要把这个马达就转子转转转就转出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 stopper 啊，比这个转子还大一点点，这个转子就跑不上去，就跑不掉。那外面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 stator， 就是马达它有转子，有这个 stator， 就 stator 就是通电流的。我们马达是一般的马达是电池的，它是绕线圈的，但是我们微系统的这个马达它有好几个，不见得是只有电池可以做。假设是电池，这个地方就是要有线圈啊，这个地方要有线圈。那么那个线圈的制作方式呢，就是一个螺纹状，我们晓得它是用螺纹状的方式做成平板平面的，但是它是螺纹的。那么这个东西也很简单，你只要弄这螺纹的现象，就是我第一个用斜纹 斜线第一层，第二层弄一个导磁的，那么第三层再一个斜线，那这个斜线一个是这个斜线，一个是这个斜线，那把头尾把它接在一起，就变成一个螺纹。我这样讲啊，可能可以想象得出来啊。那这个螺纹你电一通的时候，那么它会产生磁场，就是电流在螺纹线产生磁场，就感应中间的磁性材料，所以这个地方就有磁极，就有磁极。那么这个就是要永久磁铁啊，这个材料这个转子就必须要永久磁铁来做。永久磁铁什么材料呢？就是白金跟铁这个合金，哇，现在是最热门的一个材料，白金跟铁的合金。那么这个材料现在做硬碟片，就是要靠这个材料。那我们这个转子呢，用这个材料来做，那是最恰当的，因为它磁性最好。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一般的马达，一个电动马达没有两样，它就是一个电动马达，这是一个电池的马达的一个运作。但是假设我不利用电池马达，那电池马达很麻烦，我就这样做比较简单，我只要一些电极就好了。那么这是一个那怎么做呢？我就是利用静电马达，利用静电。我们晓得静电我可以控制它是正负正负，我这个地方可以是正的正的正的，可以利用它的 processor 来控制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这里，在隔几零，在隔几个 microsecond， 就是这个换到这个换到这个换到这个，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假设这是正的，那么这是正的或者负的或者负的，那么它就会把它推开，负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啊，所以这是负的，这个地方是正的，它把它吸过来，然后这是负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正负的交替，正负交替。那这个地方呢，我大概只能只有一个极，就是正的或者负的啊，这个因为它是转子嘛，我可以只能一个极，正的或者负的。假设是正的，那这个地方就变成负的，利用负的全部把它推开，用推的方式，它就可以在利用 processor 的这种时间的一个次序，设计一个时间的一个次序，可以来推动这个转子，那么它就是一个静电马达，它就是静电马达。所以我们说静电马达，静电它也做马达，那么电池它也是个马达，都可以做马达。那么什么是 LIGA？ 那么 LIGA 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包含 lithography， 这是德文啊，这是德文。lithography 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微影技术，它必须有微影技术，它必须有电镀，电镀就是电镀，电镀啊，电镀就是电镀，一般我们所讲的电镀啊，电镀只是镀薄膜，但是它这个镀很厚，可能镀到几十麦，像一百麦这样的一个厚度，我们叫电镀啊，电镀甚至可以做到几公分的厚度。我们各位不要小看这个电镀的技术啊，电镀在这个飞火箭的引擎，在这个太空的火箭呢、啊，他们推这个太空的时候，他们用到火箭的引擎啊，它这个氢氧的燃料，它必须先通过这个引擎，把这个引擎冷却，一边当冷却，一边做燃料。那么这个地方的那个引擎的壁，就是要用电铸的方式去铸，把它铸后，中间就埋了很多的这个管路。那么这个氢氧气啊，就是在这个引擎里头的壁里头，在一边做冷却，然后冷却一边预热，然后进入这个引擎室燃烧，那么就是这个氢氧焰。那么这个电镀的技术，大的是用在那个地方很重要，国防工业。那么小的我们用在 LIGA， 这叫 LIGA。 那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后面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一个射出成型啊，射出成型，电镀跟射出成型。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利用这个李沙口匪来做一个围模具，围射出橡胶射出的模具。那么这个模具做好了以后，他是用围射出把这个模具的零件射出，这个射出的时候射出那个零件出来，然后再利用电铸的方式把它铸出我的要的东西。因为射出射出是负的，那么它可以像底片跟影片一样，底片是负片，影片是这个正片。那我电铸是铸正片，底片是这个负片，底片是模具。底片模具做完了以后，我再电铸把它铸完了，再把这个塑胶的模具洗掉，就是我要的零件。所以它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射出成型射出的这个模具，模具全部都是负片。然后我电铸的时候是铸的，就是等于是我在利用负片来洗正片，电铸。那么铸完了以后，我把这个模具全部洗掉，因为它是塑胶，那就变成我所要的这个零件，就叫离杆。那么这个东西啊，这么大是100个微米，那你看我们这个是有几个微米，这个大概是只有五六百个微米。那么五六百微米里头有这些电极，有些电极，但是这主要的就是它的鲜度很鲜，这个鲜度，依照一看它的这个鲜度，不只有100个微米啊，这个鲜度到这个地方，恐怕要200个微米以上。那么这200个微米，你不利用这个方式来做，大概就很难。那么这个方式呢，很贵，早期它是用同步辐射的高能 X 光来做，那么还好我们新竹有。那么后来我们有所谓的一个穹顶的 LIGA， 因为同步辐射太贵了，穹顶的 LIGA 就是利用紫外线，利用镭射啊，利用镭射或利用紫外线，那么我们都可以办到这个 LIGA 的这个所以呢就变成我们成功大学的机械系啊，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镭射的这个 LIGA， 可以做 LIGA， 镭射的 source 可以做 LIGA。那么 LIGA 的这个我们刚刚讲了一堆啊，它基本上整个制程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同步辐射的这个光，当然这个地方有光阻，你要的形状先曝光以后，然后呢，那经过这个显影，它就会变成这个材料是 PMMA 的一个塑胶材料，那塑胶材料受曝光以后，把它显影不要就把它洗掉，那剩下这个要的。那剩下要的以后呢，我就利用电铸的方式把这个地方全部把它充满我们所要的东西，然后是镀上一个外壳，然后完了以后我就把这个塑胶洗掉，就变成这个是一个模具，这是一个模具。那这模具我来射出成型，就是射出成这个样子，然后射出成这个样子，就是射出完的是这个形态。那么这个形态是个负片，因为我要的是这个，就是负片。我说负片再去做电铸，电铸完脱模就是变成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模具呢就可以重复的使用，这模具就可以重复使用，做出很多很多你所要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电制的例子，它是一个这个 LIGA PMMA 的这个模具，它很鲜很细啊，它是非常漂亮一个模具哦。那么另外的这个东西啊，它 LIGA 它利用 UV 的，它可以做不同层次，因为你利用这种铺光大概只能同一个厚度这样下来，平的同一个厚度，那么你不能做这个斜面，不能做切面的，那么这个利用紫外线我们就可以做，主要的是这个光照的这个地方，光照的铺光啊，它可以有深浅的，像印刷一样有深浅不同层次。那么说到紫外线的铺光，它的铺光的层次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洗掉的这显影电影以后，它的这个材料的这个被腐蚀掉的，它就不一样，就产生一个斜面出来。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就是一个 propeller， 微系统的 propeller， 这个大小是300麦，这个大概是只能顶多是个600麦的一个涡轮叶片。那么这个涡轮叶片它怎么变成一个斜的，会变成一个斜的，那么主要的我们就可以利用设计上这个光照的设计，那么曝光的一个不同，这种曝光的不同来办到这样的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微小这么小这么漂亮的一个 propeller。 这个 propeller 是做什么用呢？它是做 微系统里头的微流量的定量，就是要量测这个流体的量的一个 propeller 啊，流体的量，我们自来水啊，在算几度几度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propeller 在那边转的，每转一次它有多少的量是固定的，那转几圈它就显示多少流量啊，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它是用在微流体里头的。那么当然这个东西也可以转动，也可以来输送流体，输送微流体。那么这个说我们这个微系统它不是只有单纯这个晶片是这样一个运作，我有时候是好几个晶片不同的这个功能把它叠起来做成一个微小的一个零件的，或者是一个系统的，那么它就必须要所谓的晶片跟晶片的之间怎么样去把它做封装啊，这个是那封装一个晶片，那么一个两个把它封装起来，那么这个是或者是跟这个玻璃，它的是玻璃，因为我们这个微系统不是只有在这个细晶上面来工作，有时候我们要在玻璃基板上来做，那玻璃基板或者是氧化铝基板，那么这些基板当然就是比较便宜啊，我们可以在基板的腐蚀、基板的加工跟上面这个微系统的这个零件上面的一个加工，那么把它组合，那么这些组合的这个封装的技术，那么就变得有就需要经过这些过程。那么大概这是一个调变的可变的一个电感电容器可变的电容器。那么可变的电容器有什么用呢？它有很多用途啊。可变的电容器它可以用来做加速度规，有可能用做加速度规，可以用来做这个压力感测器，我们受到压力的时候它可以感测，那么加速度规它可以做。为什么可以做加速度规？加速度规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方式，不是只有一个方式啊。刚刚所讲的加速度规是利用摆动的那个旋臂，它是利用摆动的，但是呢我不利用摆动的，我可以利用这个这个是调整它的电容。怎么调整呢？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一片一片一片的，我们晓得这个电容器啊，它是由这个金属片插在一起调整它的这个各位假设有早期的那个收音机啊，我们在调频率的时候，那转动那个就是可调变的一个电容器。那这电容器它是每个叶片是半圆形的，这是半圆形的好几片，这个半圆形的好几片，然后它是这样子，这个半圆形这样子一转动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电容的就可以发生改变。那么这就是说我一个固定的，那么这是可以插进来的，它是移动的，那么这个移动的进来以后，这边面积就增加，它的电容会增加，那么出去的时候电容减少，那么用这个电容的摆动的这个距离，这个地方进来出去这个距离摆动的距离，我就可以来看它的这个电容值有多大，那么由这个地方产生讯号。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加速度规的，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陀螺仪陀螺仪很重要。那么陀螺仪是三个方向的 SYJ 三个方向的一个加速度的一个量测。那么这个陀螺仪啊，我们现在各位假设玩电动玩具，任天堂最新型的那个任天堂的电动玩具，它在手上就有陀螺仪，因为陀螺仪可以做 3D 的一个控制，但是滑鼠我们只能做平面，但是呢有陀螺仪以后，滑鼠变成 3D。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它还可以用在这个 communicator 就是这个通讯方面，比如说我们通讯，它的通讯手机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零件，就是天线接收的讯号经过一个 mixer 一个讯号的混合器，然后经过这个滤波经过滤波，然后到降压到这个baseband， 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耳机，那么可以听得到对方的这个讲话。那么这个中间我们可以把它整合变成一个微小的东西。那么怎么整合？我们这个 filter 就是微波的这个过滤器，它就是一个表面波，非常简单的，我是利用表面波的 SAW 就是 Show Device 就表面波的一个元件把它整合掉。那么这个振荡器，有个振荡器，时间振荡器，那么这个电路 这边有 field， 那么全部整合，然后那个讯号的输出输入，我可以利用一个微机电，微机电所做的一个 cavity， 一个孔洞啊，来做讯号的传输，很简单一个，就变成我们可以把一个那个传输都非常非常小，哦，变成一个非常小，这是在这个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个应用，或者是这个微波通讯上面的一个应用，那么利用这个微系统这个方式来做，那么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那么这是一个微系统的一个通讯方面的一个 field， 那么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哈，看起来是很复杂的东西。这边有所谓的共振腔，共振腔当然就是要 cavity， 就是要孔洞，设计它的大小，做微波的一个传输，它要共振腔啊。有叫微波的时候，那么在几 GHz 几 G， 我们现在的手机是 1.8G 啊， 2.4 1.8G， 在高过于这个频率的时候，它的这个微波就必须要有这个共振腔，有时候用这个东西来做 filter， 做过滤器过滤讯号的过滤，还有做这个微波的传输，那么有这些，那这个东西都是这个平衡的一个电极的这个弹簧，因为它这个共振腔有时候是需要有制动器来这个做平衡啊，这里头还会有一些这个很这个复杂的一个零件在里头。那么这个大小是100微米，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多少哈、啊？那么我们讲到应用，那么这应用呢，我们说有感测器的，感测器有这个制动器，光学的。光学方面的 photonic 就是这个是这个是用到这个眼睛上眼球上的一个应用的，然后这个 drug delivery 就是这个药我们怎么样把它用微系统的方式注入到人体里头去的，那么这些利用这个微系统方式来做，那么另外是光学方面的 mesh 啊，光学方面的 mesh，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讲。那么感测器，感测器的应用在环境上的空气的感测，那么气体的感测，这是毒气的一个气体感测，工厂里头的毒气气体感测，这个是所谓的这个陀螺仪啊，陀螺仪压力感测，加速度规，这个是声波的一个感测，做声波的。各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手机这么小，它的麦克风？我们讲话，它手机里头一定有麦克风，我们讲话一定有一个喇叭扩大器，那么这个麦克风跟扩大器可以放到一个手机里头，而且越做越小，那么这是微系统的一个问题啊，就是 acoustic sensor， 那么 SA 就是这个广播堂的一个 device 啊，那么 chemical sensor 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水的监测器用的污染水，但是呢这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微小的分光器，微小的分光器，我们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光罩，这是分光的镭射光进来，水利用泵浦打进来，利用泵浦打进来，打进来以后水出去，这边有地方有水以后呢，它是一个 chemical sensor 哈、啊、optical chemical sensor， 然后经过这个光打到这个水以后，那么在这个地方光线做这个分光，分光完了以后，它这个地方有摆这个 CCD 一排 CCD 来监测它的波长，那么由这个波长输出讯号，那我们就晓得这个水里头有哪些杂质，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小，这个可以是1公分1公分这么大的一个微系统，这个完全是用可以用亚克力，全部是用亚克力来做，这全部是用亚克力来做。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一些毒气对我们人体的一个极限，就是说我们假设是 CO 在50个 ppm 对人体八小时就成危险， CO 气体假设这个空间有50个 ppm 的这个 CO 气体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够待够八个钟头，待够八个钟头人就很危险了。那么像这个氨气25个 ppm氯这个盐酸等等不同的这个气体，像这个 闻起来像臭鸡蛋的那个内油厂的那个味道，十个 ppm， 这东西是蛮毒的，啊，这东西是蛮毒的，所以很多这个有毒的气体，那么对人体忍受的这个浓度啊，那么这个地方跟各位做个参考啊，这个对我们生活环境蛮重要的。那这个是一个 CO 的一个感测的 CO 感测的一个元件，它是一个薄膜的元件，它是薄膜元件，这是我们实验室做的。它的做法是这个样子，我们早期是现代也是他们用 SNO2， 那我是做成这个异质结合半导体的 PN 浆群异质结合，那么这个刚好是 N type N 型的，那我这个材料是 P 型的，结合起来刚好是一个 PN 浆群，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是镀整块，然后我们 mask 遮住，然后再镀上这一层，那么它的这个感测的特性非常好，感测特性非常好，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测试的时候是200度 C 温度来测试，假设纯粹是这个要达到300多度，我们可以降到200多度温度，然后呢它的 sensitivity 它的感测敏感度啊，那么可以是这条曲线，那么这是 SNO2 这条，你看它的敏感度高了很多，那么这个CO 的一个感测的一个方式，我们利用它的电阻，很抱歉没有讲，就是它的利用它的电阻感测，就是我有 CO 的时候它的电阻加 CO 以后它的电阻的变化，这两者变化的一个差值，就是我们来设定它的这个敏感度啊，就变化电阻变化越大越好，那么我们利用它的电阻的这个变化，我们就可以发出一个警报讯号，电阻改变了，电阻降低了，我看这个材料的一个刺激，那么它不在那个电阻的时候刚感测到 CO 气体电阻发生改变，那么我们就马上有警报，那么这个这是一个 CO 感测器一个基本的运作的方式，那么这是一个陀螺仪基本上是这样子，它是航海飞机上用的最重要的一个导航的一个工具，没有这个东西大概我们在海上会迷航啊，那么这是一个陀螺仪，那陀螺仪我们现在把它做成这么小，这个还不够小，这还不够小，就是一个铅笔这么大，还不够小，现在还更小。那么这个陀螺仪有三个方式，有音叉的方式来做的，用音叉就用音叉的原理做陀螺仪，它就变成这样子，啊，变成这样。它有很多材料，它有静电的，可以利用这个 PJT piezo 的静电这个压电材料的 PJT 材料的，那么它的形态就利用这个音叉的方式来转动，那么音叉的方式，它就这个音叉它有左右的摆动，还有这个转动，那么这个转动呢，我们就是用 SY 来定位，左右就是一个 Z 轴来定位，或者是左右我们是利用 X 轴或者 Y 轴，那么这个转动呢我就利用这个 XY 啊，利用 XY， 但是这个东西呢大概以这种方式的话大概只能做到平面上的，就是 two dimension 的，那有这个镭射光的，用镭射光的光叉，它的运动叉，这是一个镭射光圈，有几个 PJT 的平面，那么利用这种 PJT 所受到的一个压力的方向的不一样，那造成这个光的镭射光的频率或者是它的速度的一个不同，我们检测到它的不同，那么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做，那么现在就是利用 PJT 的，这个是可以做得非常小，在手头上做得非常小，它 PJT 呢就是有 SYZ 三个方向的，那么上面电极这边两个是这个方向，这边跟这边是这个方向，还有上下是 Z 轴，那么旁边这个地方就是悬空，这是一个弹簧，底下黑的是悬空，你把这整个是悬空，那这整个悬空的时候你受到一点微力，它就左右前后上下运动，上下运动，那上下运动以后呢，那么这个地方它怎么感测到它的讯号，这个讯号当然就是会由这个 P 点线的一个讯号，它在某一个方向的受到变形，它就产生电压，这个电压的输出在 SYZ 方向都可以，那假设这个还不行，我们在这个弹簧上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压阻，就受压力以后它的电阻变化，那么这是 利用这个细菌本身的，都就是加一些微量元素在细菌里头，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压阻的特性。那么利用压阻，就是你受到压力以后，它电阻的变化，那么也可以有讯号出来。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陀螺仪啊，最简单的陀螺仪，最经济、最简单的陀螺仪。那么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加速度硅啊，它叫加速度硅。那么这个加速度硅呢，它是由这个一个可动的一个镜的，这个是一个旋转的，它可以这样子旋转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可以改变它的电容，这是基本上用电容的方式来改变的一个加速度硅。那么我们说在这个陀螺仪的一些应用啊，我们用在这个什么东西啊，在汽车上，就仿这个手死的刹车片，我们现在的汽车都有那个 ABS 就是需要用到这个东西啊 ABS。 那么在军事上的一个用途啊，军事上的用途，还有在惯性上的量测啊，惯性上的量测，有很多机械上的一个惯性量测，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sensor上面来用一个东西，这个鞋子在做鞋子的这个形状的时候，我们用电脑，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两家做鞋子的，他们在设计上都还差太远。我们做鞋子的时候，它有一个模型，一根一根的模型，你脚踏下去以后，电脑马上形成你的脚的形状，那么模具马上就做出来，所以合脚，所以用科技的方式来设计鞋子非常合脚，那么里头就是要有这个东西。在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制动器啊，先手我们是讲这样。那制动器呢，像这个啊，不，抱歉，这还是 pressure sensor 啊，它还是一个 sensor。这个 sensor pressure sensor 就是压力从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 cavity， 就是一个孔洞，我们在微系统这个地方做出一个薄膜，做出一个薄膜。那么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所谓的压阻的一个感测元件。那么这个过运作就是说。当然这个是一个细晶片啊，利用这个刚刚所讲的一个体的 bulk micro machine 的方式，加工体加工的方式，把它吃成这个样子，然后吃成微小的薄膜。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利用这个植入的方式呢，可以把其他的原子植入到这个表面上，那这个表面就可以做成一个腐蚀的一个 stopper， 就是说它植入的这个原子是这么厚，那你腐蚀，这个是纯的细腐蚀到这个地方有杂质，它就停掉了，它腐蚀不进去了，所以我们就有一层薄膜下来，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压阻的一个感测在这里，那这地方是一个腐蚀变成一个空的一个地方，那这两个地方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这个元件，就是一个这个压力的感测。它怎么压力感测呢？因为你受压力，这个地方受压力以后，那么这个磁阻这个压阻的部分是分布在这个地方，这是压阻的部分，那么这个受压力它就会变弯成这样一个形态，弯成这个形态以后，这个地方也变形啊，全部都变形以后，它的这个电阻讯号就输出，那变形多大，那么它是受多少的压力，事先矫正啊，这是一个压力的感测。那么这个地它也是一个压力感测，我们就不讲了，同样一个东西。那么加速度硅啊，它这个市场，这是一个市场，这是一个 medium market size， 它是 medium 钱呢、啊，就是一个 dollar 啊，就是$80亿，在2008年的时候预计有$80亿，2005年的时候有$56亿，它的整个世界的规模，光是一个加速度硅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那么它是生长每年的这个生长10几个%呢、啊。成长，它的成长是这个%，从1996一直到2008，大概会有这么多的一个钱，所以微系统的这个应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这是加速度硅的，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是一个电容器的，这是电容器的，一个是 stator， 一个是固定，那么这个地方还可以这样子摆，它是 two dimension 的一个加速度硅，那基本上这整个大概是在100个微米里头， 这是个3D 的一个加速度规，一个 X Y 一个 Z， 这是 X 这个 Y 是 Z， 所以你看它的排列的方向不一样。那么这个它都是利用电容式的加速度规的方式，所以它是一个梳形的，我们这个梳头的梳子一样叫梳形的一个加速度规。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必须利用这个摆动上下的摆动的方式啊，就是垂直于这个方向，这是水平，这是这个方向，所以它是个三个方向的加速度规。那么我们说这个声音的 acoustic 声音的，这其实是一个微麦克风，非常小，眼睛看到非常小。那么这个是利用 PJT 用压电材料，压电材料是什么呢？压电材料，我们这个材料不是利用，它这个材料是利用 ZNO 氧化锌，氧化锌本身也是一个压电材料，这氧化锌当作是一个薄膜，所以有上电极，有下电极，那么有这个压电材料本身，所以把它组合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受到一声音，我们讲话的声波的震动，它就会产生这个由上下电极产生讯号，我们可以听，可以传输，可以讲啊，就是有麦克风跟这个 loudspeaker， 就是个放大器，就是扩音器啊，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啊，一样的东西。我们利用这个 ZNO 的这个薄膜来做振动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像我们讲话的声波或者是听到的这个声音，其实都一样的一个东西。那这是一个微波的 field， 微波的过滤器，这是所谓的表面波的形态。这是一个梳形的电极，把讯号传出来，经过这个距离以后，再经过这个电极接收，这个地方有一个放大器，那么它的这个不需要的这个波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全部就把它滤掉，不需要的波全部滤掉，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视机的梳形滤波器，就是这个基本的原理。我们的手机的滤波器就是这个东西基本的原理，但是这个东西的用途更多，它可以做 microbands， 在生物方面的，在这个生医方面的这个检测，很多的这个生医的感测，或者生医的这个微分子的称为微分子的重量，只要一个微分子放在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个改值，我就可以做感测器，可以做温度计，这个温度计的用这个做温度计，可以精确度到千分之一度，啊，千分之一度非常精确的一个温度，这个东西用途非常大。你看它可以有很多温度的做 tension bending， 或者是压张力的，可以做压力的，可以做扭力的，可以做气体感测，可以做声音感测。这个所谓的这个 SW 这 SO device 表面波啊，它的用途非常多，它的基本原理有这么是这样的啊。Actuator 就是一个自动器，有微马达静电的电池的，有这个 diaphragm 就是薄膜的 pump， 有这个夹子镊子，这个偏墨印表机的偏墨头， Magnetic Head Driver 就是那个硬碟机啊，那个读头，硬碟机的读头不是那么单纯，因为你东西要进来，要下到这个读头，要下到这个硬碟片上面去读的时候，你不能蹦着就下去，它必须有一个 actuator 慢慢的去接近，有个感测器，位置感测器。它这个东西就好像那个747，我们晓得747在 landing 在着陆的那整个力学是一样的，所以那个虽然非常微小，但是你看大的方向，就像好像747在着陆，那个冲击力非常大。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头的整个驱动的这个形式就非常非常精密。那么它所用的这个材料电池，它必须要软磁软硬磁的组合，电池马达一定要软磁跟硬磁材料这个组合，还有磁先收材料的一个组合。那么静电当然就不必要了。另外的这个 diaphragm 式的，它有这个 PJT 式的。 PJT 它怎么运作，我们很简单了，我们来看看 PJT 怎么运作。有一个东西它就这样子了，这边是 ZNO， 这边加电极，这是个 ZNO， 是一个 PJT 的材料。那么你加了电以后，它就会这样上下变形。那么另外的这个材料 SMA 就是钛镍合金。钛镍合金是什么呢？它是 形状记忆的材料啊，形状记忆材料，形状记忆材料呢，这个里面很多女孩子女生都用得到了啊，那个天天都用的啊，你们只是不行，你们每天都穿的东西，那个金属片就是这个材料啊，就形状记忆材料。那么这个记忆材料呢，我们这个早期用在太空的那个卫星上，卫星是利用太阳电能的，太阳能的，那这个太阳能板要先长出去，起身要放在这个火箭的时候，它是收进来的，然后你把它射进去的时候，它为什么会先长出去？这个就是利用形状记忆合金把它设计好的。我在那么冷的温度的时候，它这个形状记忆合金就恢复到原来的形状，那么它形状恢复出去了，所以就变成一个形状记忆合金。那么这个形状记忆合金呢，它可以用来做发电机油，来做发电机油，在那个在海洋发电机里头啊，热的发电机里头，它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那么另外一个 bimetal 就是用膨胀系数的方式来做的，热膨胀系数的。那么这个东西，那么刚刚所讲的这个是静电马达，我们不必再讲了。然后呢，这是一个微小马达，电池的微小马达，这是在1997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出来的，在德国已经做出来的。这个有多大呢？大概是我们铅笔芯啊，我们铅笔那个厚高度是2mm， 直径是一个 millimeter， 一个厘米，很小的一个微小马达，这是个电动马达，所以它有轴承，有转子，有这个 stator， 整个组合大概是这样，3mm 加上轴心啊，那没有这个轴的话，点芯大概是2mm， 很小的一个马达。那这小马达它们有很多用途。那么大分就是这个薄膜的一个马达，薄膜马达基本上是这种方式来做的，这是我们实验室做的，它是利用这个 bimetal， 用双层金属，双层金属呢，它是一层低膨胀，一层高膨胀，那么低膨胀跟高膨胀之间的差异大概是20倍左右。低膨胀我们用铁镍 ，InfraAlloy 是36% 的镍的铁合金，啊，36% 镍铁合金。然后另外一个高膨胀，我是利用这个铁镍镂，这个合金呢，大概是膨胀系数大概是在20左右，20×10^6，那么这个膨胀系数大概是在1×10^6，所以它相差20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先这个 PECVD 一层这个 silicon nitride， 在 silicon 晶片有一层这个 nitride， 那么我们有一个光照，然后去光照完了以后去曝光，然后去 KOH 去腐蚀成这个变成一个薄膜出来。那么出来以后呢，我再镀两层，一层这个镀上去，再一层这个镀上去，两层镀上去。那么镀上去以后呢，我再把这一层呢、啊，把这一层吃掉，这层吃掉，我们大概是用 RE 啊，这是一个半导体一个制程，气体腐蚀。那么把它吃进去以后，那么剩下有一层是需要加热的，我们需要个加热层，那么就变成加一个形态。那么这个形态以后呢，我们加热，这个是整个薄膜，这是整个薄膜。那薄膜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干涉的条纹，对不对？这个干涉条纹呢，这是我们在量测它的薄膜鼓出来有多厚。我们是利用干涉显微镜来量的，干涉显微镜每一个条纹就是表示它一个光的一个干涉啊，就是你假设平的话，完全是平的光线，干涉显微镜你就看不到这个干涉条纹。那么干涉条纹越密，它的这个骨的这个我们有算出它有几条，我们就可以算出它整个鼓起来的这个高度啊，鼓起来的高度。那么这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建立的一个测试设备。那么这个测试到某一个地方它产生龟裂，那么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大分 pump， 这是一个大分 pump。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微棒的一个运作，加上一个阀，这个阀是很简单，这个阀的开口一个是往这边开的比较小，这边往这边开的比较小，就是一进一出，这是进气，这个气体或流体从这个地方进来，这个上下鼓动的时候，这是一个这个 PJT 的一个 bimox PVT， 就是两层的一个 PJT 啊。那么它加电以后，它就会这样弯曲，那弯曲当然它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方形的，所以它就会鼓动， 这个鼓动的方式呢，跟我前面所讲的这个鼓动方式一样，它是一个磨匠鼓动，它这样鼓动以后，往上鼓，这个流体是吸进来，往下鼓，流体是往这边打出去，所以它是流体进来打出去，流体进来出去，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bump。那这个所有法尔valve的是利用这个力学的，就学机械的就比较清楚，它力学的开口，这个开的比较小，这个开的比较大，底下开的比较大，这个开的比较小。那么由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小的不同，那么它就变成一个方向性，进出的一个方向性的作用啊，这是一个阀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很简单的一个设计。那么这是 micro grip 捏子，微捏子，打开合起来，就它是这样一个捏子，是利用这个苏形的，它是静电的方式，加电以后静电的方式来控制。那么加了电以后，那么这个打开或者是这个捏，那么是由这个方式来做。这是美国伯克莱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也是，这个是一个，也是个捏子啊，这是个捏子，这是个捏子，微捏子，微捏子。那么这是一个喷墨印表机，它的喷墨头，它基本的构造，这是墨水微孔，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PJT， 这看不清楚，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它的组合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地方一个洞一个洞，从地方把墨滴把墨汁这样喷出来射出来，那么它整个是电极加在这个地方，它这个就是由这个PJT 的墨，这是 PJT 的墨，它有个小微小的 nozzle， 微小的 nozzle， 那么它的结构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墨水在里头，那么利用这个 PJT 射出，就是等于是微小的泵一样的，把这个墨水射出来，从这个微孔射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喷墨头这个设置哈。那么这是一个读写的一个磁头，读写的一个磁头，磁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个磁头。那么这些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弹簧啊，因为你要 landing， 这个要下来的时候要受到它会摆动，然后把它做弹簧来做这个。然后这是一个 actuator， 控制伸缩的，控制这个磁头的高低上下，来怎么样去把它这个非常好的把它这个放到我们的磁盘上面去来读讯号，由这个读头来读讯号。所以基本上它是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机构啊，很复杂的机构。这个地方是很复杂，但是呢，这个磁头本身呢，它现在有用的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spin valve 的一个机构，它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小，薄膜大概是在50个纳米的一个厚度。所以我们那个读的讯号在50个纳米，记忆位置在50个纳米的位置的时候，那么它是一个byte，我们就可以读得非常好啊。那么这是眼球上的一个应用的。那我们晓得这个是视网膜，那视网膜呢，我们在这个衔接神经，我们这个 CCD 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电极接到神经，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光线进来感测以后就可以恢复它的视力。那么利用这个基本的原理，那么基本上它是的感测，这是神经啊，这是神经。那么眼球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地方的放大，这是一个 CCD， 有很多的一个。那么每一个晶片就是更放大，这十麦，这十麦一个，每一个是十，这是一个十麦，这是小于十麦的一个 sensor， 这是一个 CCD， 这是一个光学感测，一个光学感测器。那光学感测器一个排列一组光学感测器。那么把它放到这个眼球上面来，那我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原来是盲人，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那么当然，像这个是耳朵的这个中耳的这个地方啊，基本它的构造是这个形态。那么现在我利用一个微系统，用 Leica process 把它做成这个样子，这两个地方是接到这个神经，这两个地方是接神经，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放大声音振动啊，声音振动，然后经过这个放大，那么到这个神经，或者是接到这个内耳的耳膜，这个地方有两个，就接到这个内耳的耳膜，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恢复听力 手术上植入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恢复听力。那么这个大概已经问世有接近十年左右，啊，接近十年左右这个东西。那么这是光学方面的应用呢，这是 micro lens 微光学方面的一个 lens， 就是说我这个光射进来，可以利用电来调整它光的这个行径，光的一个行径。那么这么一个，那么做到晶片上的话呢，这是一个反射镜，那么里头有一个作用，这个是用 actuator 来控制这个镜片的一个摆的一个角度，啊，镜片摆的角度。那光纤是从这个地方进来，光纤进来，那么可以这样出去，那么控制。当然这个地方可以放大看，是光线这个进来，它有这个镜片，或者是地方光线 optic fiber 经过这个球镜，那么它可以把光线转向。那这是 optical switch， 就光开关了。光开关就是由这个镜片来控制，或者是由这个 optical switch 这个地方来控制，可以看光线是看从哪个地方进来，这个进来可以使得它通过这里或直接，那么由这个micro lens 进来这个地方有做某一种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控制器，啊，光的一个控制器，就是 optical switch。 那么这个所谓的二乘二，就是它可以进来这样的，可以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两个地方叫二乘二。那么限制我们多一点的话呢，可以这个 array 要排列光的一个排列，啊，光的排列，这是一个 micro lens， micro lens 微透镜或者是微镜面啊。那么是 n 乘 n 的一个微系统的一个制作，微系统制作，大概这么大是一个 millimeter。一个 millimeter，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是每一个是一个 millimeter 的一个范围，微小的一个镜片。那么这是HP 啊 ，H 点就是 H 点的它的这个发布器，这是 HP 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个光学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地方看的就是 turbo， 就是涡轮，这是微涡轮呢，啊，微涡轮在运作的时候，这整个涡轮的大小啊，大概是350微米，啊，350微米，每一个涡轮的运作，这个是十个 microsecond 以后啊，它是一步一步把它摄影摄下来的。你看它这个叶片的旋转，啊，叶片的旋转，这仔细看清楚了，就不仔细看看不清楚啊。它这个叶片是，你看从这个地方转上来，转到这里，这个地方，你看这白点在这个地方转到这个地方，白点。好，我看时间的关系啊，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语哈，啊。那么这个微系统整个发展，它是从 macro 到 micro， 将来是会到 nano， 将来到 nano。那当然到 nano 的时候呢，它很多的用途，那么它用途更多了，它的记忆密度更大，但是呢，它还必须要在微系统的这个基础上来做这个发展。啊，微系统技术上的做法的，所以微系统本身呢，它目前的用途有非常非常多的用途，啊，打从你想到的东西啊，我们大概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呢，我们以这个微基础往后会发展这个纳米技术。那么这个微系统当然目前的这个各位的这个生活上，我们有这个微系统这个发展呢，那么它让我们这个生活上的更方便。科技的发展就是要让我们生活更方便，那么当然它有很多这个优缺点啊，有很多优缺点。那么这个优点是我们必须要去把它这个吸取的，但是它的缺点呢，我们是科学上是想办法把它改进。那么今天我非常谢谢各位的一个捧场，那么我想我讲到这个地方，再次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张教授精辟的演讲。那或许在座的年轻人会觉得他可能比较理论哈，那没有关系啊。那个你有什么问题哈，这个将来 我们欢迎你到城西来啊。那可以找张老师来指导你，或者你觉得说这个微系统蛮好的，你也可以到成大维纳米所找我们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李旺龙李教授啊。那个我补充一下哈，刚刚张老师讲了一个，就是说他跟你们讲女孩子天天在用的，就是你们胸罩里面的那一个钢圈啊，那个是好像是华歌还是戴安温首先把它运用到那个民生工业来啊。那另外一个他张老师那一组着重在一个微系统啊，所以他可能讲的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他像他刚刚讲的一个压电，他那个这个东西各位天天在用，你那个洗澡热水器里面那个点火的那个原理就是一个压电的原理啊。然后像他讲的那个氧化锌那个薄膜，那个氧化锌假设你不把它做成薄膜，你把它做成粉，那可能你在用的那个防晒的产品里面就有用氧化锌的粉末啊，啊你这个有问题的话请你到高一来没有关系啊。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开放给各位来宾啊，看看有什么问题跟张老师来请教。那因为了要让更多人可以来发问啊，我们原则上大概到11:55啊，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就以问一个问题为限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时间啊那个给各位来发问啊，那有问题的请举手，我们再把麦克风送到你的面前啊。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发问。
那个张教授你好，我刚刚在你的演讲里面看到有维尼大小齿轮还有刚刚的涡轮，那我想知道在微小机件的设计制作上面，那个表面粗糙度是不是一个考量的重点，那它这都在维尼之间机件间的滑动是否影响程度是否很大，谢谢。
因为我们在这个微系统的时候，在微系统这个领域里头有所谓的这个微膜润这个问题，所以微膜润假设各位这个看到这个想到膜润的问题的话，我们在场有专家在这里哦，我们李教授和成大的那个林仁辉啊林所长，他们都是微膜润的专家，那当然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会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动的东西这马达动的东西会考虑到微膜润啊，这是绝对没有问题。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所使用的材料要受适当的选择，像这个动的部分我们有时候用到 SIGM4 啊，氮化锡，氮化锡这个本身的耐磨性非常好，它耐磨性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动的东西用这个氮化锡来做，主要就是它有很好的耐磨性。
这样可以吗？好，下一位。
张教授好，我想我问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讲到形状记忆合金，所以问个问题，就是说我看了一些电影哈，那其中我们看过那个《魔鬼终结者》嘛哈，那是不是它熔掉之后，它又可以恢复它的原状？我在想说，这个在形状记忆合金里面是不是有是不是真的可行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过那个联合缩小军或者是那个鲸翼大起航，我们可以把很大的那个核子潜艇缩小到人类的血管里面，然后去帮忙打通血路啊，把打通那个可能就是我们血管阻塞了，那有机会被打通。那我在想说，这个是不是说微系统的发展是不是在这方面未来是不是可行啊？谢谢。
刚刚所讲的那个人机器人熔掉到变成形状，为这个形状记忆合金啊，你不能熔了，一熔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相的变化，这个材料是因为经过某一种相变成马丁赛的相的一个变化，但是你熔掉了以后这个相消失了，所以你还必须做热处理把它的相恢复， 所以不能像他说一融马上就变成这个机器人，大概是不太行的。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血管阻塞怎么办，现在当然是有微系统的方式做那个支撑架啊，那支撑架基本上就是一个网状的管子，网状的管子，形状记忆网状的管子，然后它可以做成原来是小小的，然后到那个地方再把它张开，那这是一种形状记忆核心的一个材料也可以做。那形状记忆核心除了肽内以外，当然还有一些铜系的核心也可以啦，但肽内核心它本身这个韧性非常好，那这材料韧性在保存上也有用，不是只有这方面用，它用途很多。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下一位。
张教授你好，就是您先前有提过说，就是我们以前的人是要吞胃镜嘛，然后现在是改成吞那个胶囊，那我是想问说那个胶囊它能够耐胃酸吗？那我们要怎么，我们要如何控制它，然后要怎么让它排出，那它能够重复使用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它成本是不是会很高呢？谢谢。
其实哈，这个胶囊它本身耐胃酸是没有问题，因为它整个是一定是用塑胶来做的，外壳一定要塑胶包起来的，所以它塑胶很多可以耐酸。那你说怎么走，那没有问题，因为人的肠胃它是靠肠胃蠕动，靠肠胃蠕动它自然会排出了，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那耐胃酸是一个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它可以解决，因为这个整个胶囊机器零件在里头，然后你这个外面可以利用透明的塑胶或者是这个工程塑胶之类的东西可以把它完全封装得非常好，所以耐胃酸的问题是不成问题。但是是不是可以重复使用，我想这个地方呢可以，应该是可以回收，因为它里头有电池，这个电池怎么密封以后它用完了还必须要换电池，那重复使用看怎么去使用，应该是可以重复使用，但是问题是吞进去病人排出去了，不晓得排到哪里去了，你怎么重复呢？所以大概上是一个消耗品。那它的价格，因为它是用微系统做的，所以价格不会很高，价格不会很高。大概这几个问题大概都帮你考虑到了，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成本上也是可以负荷的，因为这是病人该付出的这个费用，所以它的价钱应该也是在一个合理的程度。OK。
好，下一位。
那个教授，请问一下，就是刚刚你有讲到那个静电马达嘛，用静电做那个动作的马达嘛，然后。因为它们微小啊，那我是不是如果外面的电场有稍微改变，就会影响它的运动啊？如何避免这个现象？
当然它这个外面的干扰难免啊。但是呢，它这个做完这个马达、做完这个零件以后，通常它们都需要经过包装。那包装假设你外面是利用这个隔，像现在的电脑一样啊，它必须有这个隔电磁波的。因为通常包装都会有一个金属的盖子盒子把它装起来，那这个当然就不太成问题，外面的干扰不太成问题。那当然因为利用这个静电马达，它本身的电子线路要控制它的这个 seconds， 因为它是电极的，它有次序的时间的次序，所以你这个电脑的 processing 它的这个运作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电池马达反而比较简单，电池马达它非常简单了。
下一位。
请问张教授，你刚有提到说日本在2000年提出那个白皮书哈，谈到光学技术啊，它在那个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哈，可不可以详谈一下？谢谢。
详谈啊，这个国科会有资料啊，这个白皮书国科会有资料，假设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国科会去调我们的国科会。但是呢，因为它是这样，光学 很多人看好，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光学控制元件我们现在都已经可以办到，比如说像这个光的这个 diffractor， 我们很多必须要经过光路，光的元件它必须要有光通进去它才运作啊，所以光是从这个方向进去，从哪个方向进去，这个光的这个 optical switch 光的这个开关，那么发展的性相当成熟。那么它的元件比如说我可以控制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amplitude modulation， 就是它的这个调幅跟调频，光跟这个电一样，我们可以调幅也可以调频。那光的调幅的元件跟调频的元件我们现在都已经发展得很好。那么怎么调频呢？怎么调幅呢？它就是利用有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它是一个电光材料。电光材料的原理就是说它是利用电，它是要电的，没有电光还是不行的。它是利用电场来改变这个材料的折射率。那么利用折射率的改变，我们可以来改变它的这个频率跟它的这个强度啊，这个当然要做适当的这个设计啊。所以我们先决条件就是说它必须要有这个电光材料。那电光材料的发展已经目前有这样的材料，而且性能还不错的，像那些磷酸锂或者是 BBO 是硼酸钡，贝塔钛的硼酸钡，那么这些单晶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必须要单晶了。那这些材料呢我们都可以办得到做调频调幅。那么你有调频调幅，那么它本身还可以做逻辑的这个控制 on off 的控制，做逻辑啊，逻辑讯号的一个10101的这个讯号，那这个要光路上去设计。那现在我刚刚讲的有这个 array 有排列，对不对？有光的排列以后，就是做光的记忆上就没有问题，它的运算就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做光学电脑基本上已经踏出很大的一步，做光的这个 array 加上光材料本身的逻辑讯号0101的这个变化，这个已经没有问题。所以光学电脑这个发展一直大家都一直在做，因为它的讯号最快，光的讯号最快，然后它速度最快。所以这一方面呢在电脑的发展上一直有所谓的裂弦晶的一个发展，有所谓光学电脑的发展，这两个路一直在做。现在好像裂弦晶会比较先出来，因为光学还碰到一些大的这个瓶颈，大的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光学电脑所需要用的这些基本的逻辑线路，它们动作我们在微系统里头已经帮它解决大部分。那在材料上我们也有一大堆材料可以做，所以基本上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们这个黄皮书里头他们的预计，不管你是材料方面的、电方面的、机械方面的，它的控制线路整个整体的科技会达到60%以上。那么就是说它有很多测试方面的完全用光的方式来控制啊，比如说我们电子显微镜现在已经用上去了，由高压的传输信号传输到这个高压控制，在这个电的控制中间的传输已经是光学的在传输了。我们这个实验室里头的这个RF 的这个电镀设备，它必须有一个匹配器，有一个高频的一个，它是也不多高了，13.57MHz，这么高的频率的传输到一个匹配器，然后讯号的回馈。那么这些回馈传输啊，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光，由光纤来传输。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光纤传输它不会受到这个我们在振动的时候它电磁波的干扰，那么这个是最好的。我们早期不是用光纤传输的，那经常出毛病。那么现在光纤传输以后，现在我们的振动设备那个建筑的电源供应非常非常非常稳。那么这是就是它一些应用。那么应用的这个开发必须要靠我们人去开发，然后去怎么去设计整个光路，怎么去开发，这是科学上的进步，就是这样。
好，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一个幸运者啊，请举手发问。啊，不用客气啊，最后一个你是最幸运的啊。
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刚刚看到微机电哦，这再把它成型一层一层这样做起来，那有些地方我看的感觉是有的地方好像，不知道能不能一体成型，譬如说这个，齿轮中间的轴已经出来了，旁边那个齿轮要套上去啊，那是不是这叫分别做出来然后再套上去？假如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要套上去的技术怎么做？还是说直接就在这上面一体成型？一体成型，我这里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就转动的部分，它如何做可以底下地方就是说是固定的，然后上面的地方要转可以转动的部分呢、啊，它如何能够跟底盘能够有所，就是说不会有太大阻力？
这个好像刚刚有一个图啊，它在这它不是它并不是组装进去的。它是利用这个制程上的一个控制，来它有一个所谓的牺牲层，那么牺牲层镀上去以后，然后再镀上我们所要的东西，然后最后形成再把牺牲层吃掉。但是吃牺牲层的时候，你所讲的这个转子跟底盘之间，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靠在这个接触的时候，它一定会接触嘛。因为它一定是往下成长，一定会接触。那这个接触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它的接触面积越小越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利用一个微小的一个接触点，在做牺牲层的时候，这个微小的接触点是放在底层，或者是放在这个转子上都无所谓。那么它一个非常小的那个接触点，这个好像我是没有讲，但是图上有，我把它们找出来。它这个是转子，在这个地方，它是它故意做出这个地方有个小的接触点，就是在支撑转子的，所以它有个小的支撑点在这个地方。那假设这个是用 SI 水电波来做的 ，SI 水电波是氮化锡啊，氮化锡非常硬啊，它用耐磨又硬啊。那这个转子的底层我也可以利用方式来做，就是让两个硬的东西它们去磨。那么这是就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一个耐磨的东西。那这个地方是牺牲层，就那牺牲层是后面才把它吃掉的。然后这个是其实是原来是一个元件，相同的一个材料，然后后面把它腐蚀掉的。所以它制的时候它是制程上制造出来，它不是组合。然后呢，这个支撑的地方就是利用这个小点，微小的点来支撑。那耐磨的问题我们从材料上来解决，因为那个氮化锡啊，它是在做快速车削的时候的一个材料，我们在做车刀啊，在车床车刀的时候快速车削的一个材料就是氮化锡。那这个地方氮化锡用的很多，氮化锡薄膜用的很多，它是一个非常耐磨的材料。
好，那个在结束之前呢、哦，由我们高雄医学大学一个漂亮的小姐要送花给我们张教授啊，陈先生请。谢谢。啊，我想我们今天的周日阅读大师就到此结束。 各位假设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跟张教授联络，他乐于跟你们做一些相关的互动。好，谢谢各位的光临，谢谢，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